弟兄姐妹平安，12月5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Temple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殿，引用的是创世纪41章40节，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灵修内容第一段，我如何管制我的身体的方式，在神的权柄之下是要向神负责任交账的。保罗说他并没有废掉神的恩，这个是加拉太书2章21节，保罗说他没有废掉神的恩，就是使神的恩无效。神的恩是绝对而且是无止境的，借由耶稣的救恩之功是永远完全和做成的。我不是正在被拯救当中，我是已经得救了。救恩是像神的宝座那样的永远，但我必须要努力使用神已经放在我里面的，做出完成我自己的得救的功夫。像腓立比书2章12节，我们要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功夫。这个是表示我对于使用神所赐给我的，我是要负责任的。那这也表示我必须要在我的身上展现主耶稣的生命，不是神秘的，也不是秘密的，而是公开的，而且是在肉身当中。好像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我苦待我的身体，使他顺服点点点。每个基督徒都能够为神来使他的身子服在绝对管制之下。神已经赐给我们责任管理一切所谓圣灵的殿，包括我们的思想和欲望，请你看哥林多前书6章19节，我们真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要为这些来负责任，而且我们绝对不可以让步于任何不合宜的那些那些如果根据上下文就是指那些思想啊，那些欲望等等。但我们大多数的人呢，在我们审判别人的时候呢，比我们审判自己还要严厉。我们为自己的事找借口，但却定罪别人生命中的事，只是因为我们天然不会倾向于做那些。第二段，保罗说，我鼓励你们，我恳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做活祭，罗马书12章1节。我所必须决定的就是我是否与我的主人救主是同意一致，我的身体就真是他的圣殿。一旦我同意，那么律法关于身体的一切规定啊、条例啊和要求，对我都总结在这个启示出来的真理了，就是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今天呢，张博士主要是在讲说，我们在宝座上论到这个坐宝座，神比我们还大引用的创世纪41章40节的话的标题，今天灵修内容讲圣灵的殿，就讲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我们已经得救了第一点，我们是已经得救了，我们不是正在被拯救当中。第二点，因为我得救，但是我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我的生命、我的心灵现在还寄居在肉身当中，所以我们就要区分。好像我们圣经辅导课程有一门叫生理与心理，或者我们最近在讲的比方说抑郁症啊、躁郁症啊、强迫症啊、怒气啊等等我们就谈到，就是我们要做区分，就是到底我们的问题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灵。那你就要认识身体跟心灵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区分区分就在于我们的心灵是透过我们的身体来表达，而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心灵跟这个物质界沟通的一个媒介。身体呢，从来不是有罪的，身体可能是软弱的，可能是强壮的可能会受苦。但是呢，当我们在讲罪的时候，跟神有关的这部分永远是心。一生的国教是从心发出，心不管你叫它是叫心、心理、心灵、灵、灵魂等等或精神，这个是不同的词语指向相同的意思，就是指我们内在的 inner life， 内在的生命。那我们在学圣经辅导的时候，这 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灵是透过我们的身体来表达出来，而这个身体根据今天张博士介称为主的内容，就讲到我是要向神交账，我怎么去对待我的身体，我怎么使用我的身体，这个将来都是要在神面前交账的。而我们要向神交账，就表示说我必须要管制 control 管理我的身体，让身体真的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的，这是第一点你要讲。第二点，那神的恩典既然是已经做成在我里面，那我就有责任要把做成在我里面，我这颗心的 inner life 内在的生命要把它做在肉身当中，也就是说借着我的身体我要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做在外面做出来表现出来的这一部分呢，根据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讲，我们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功夫，不是代表说救恩是神跟人共同完成，不是，而是代表我们人有回应的责任。当神重生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有回应的责任，要在我们肉身上把它恐惧战兢的把它表现出来。第三点，神赐给我们责任管理所有在我们这个肉身的一切。那今天我内在的生命还聚集在我这个身体里面，当然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一天呢我们的身体会复活，那属天的形状如何我们将来荣耀的身体也如何，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将来我们的那个身体形状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启示出来太多，但只知道是荣耀的。所以呢今天我还没有到达那个肉身而要停止作用的程度那个时间点还不到，因此我必须要在我这个肉身里面里面的这个思想啊、情感啊、意志啊、良知标准啊等等，这个内在生命的功用呢，我都要把它管理，要把它为了神的权柄把它管制，让它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就好像保罗讲，就是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说我把我的身体呢把它苦待，把它攻破好像斗拳一样，在希腊文里面就好像在斗拳一样，我要把它打赢，让它顺服在神的真理、神的要求之下。所以呢当神给我们有这个管理我们肉身的责任的时候，这就包含你的思想、你的欲望所以你的思想、你的欲望必须用真理、必须用神的爱来管理、来管制它的这个在我们在讲抑郁症的时候讲得特别的清楚，因为抑郁症的人就是他没有用神的真理来看所有发生的事情、看所有人事物，结果他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他很郁闷，他想生气，他压在里面等等等等，然后时间久了他的身体的能力承受不了的时候，那这个抑郁症抑郁症 95% 都是有灵性上的问题，绝对是。当我们在讲灵性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刚过去的礼拜天才刚讲，在纽约讲完抑郁症在那个教会里面讲的时候呢，这个你有这个灵性上的问题，还不单单指你有意识到的犯的罪、不顺服神的罪，还有包含你没有意识到的跟基督有关的错误的教义等等等等这些的。那今天张博士杰成为主就讲说，神赐给我们责任要管理我们在肉身的一切，那就包含思想跟欲望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引申一下那些抑郁症、那些心灵挣扎的人他如果没有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欲望降服在耶稣基督、降服在真理之下，他很容易时间久了就容易得这个得那个，而这个得看起来好像是我得了抑郁症，好像我得了伤风感冒一样，其实是你做 you do 是你做出来的，你选择做了它的。那么下一点第四点要分享，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我们审判别人很严格，但是呢我们审判自己同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给自己找借口。那张博士讲说，我们没有，就是说在你的天然倾向里面，你很自然的，你不会倾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用那个 来审判别人。那直白讲就是我们很容易拿自己的优点去跟别人的缺点做比较，然后就定了别人的缺点的罪。好像很多人就会比方说，如果你是当然你听我结成为主，估计你不会这样说，但很多反对我的人其实也没有多啊，就这么那几个他们就会记得有一次那个我们讲到关于版权的事情，然后中国有一个姐妹，她我就称你为姐妹好，我们前阵子讲过那个恩典在召唤，她就刊登说她不认识我，然后她就把我们的东西抽掉了不登了，她也没道歉也没说什么，然后就有很多读者回应，其中我的同工告诉我说有两个是负面的，一个就是说我听说这个李老师什么到哪个教会就造成教会的分裂还是什么大意我不记得了，就是反正就是教会的头痛。我就心想你根本不认识我，你的统计数字是从哪里来，你知不知道一生的果效都要重新发出的，你嘴巴讲出来的话将来神就要凭你嘴巴讲的话来继续定你为有罪，你知道吗？然后第二个就有人讲说哎，谁知道谁认识李老师大意就是说帮忙收集一下更多关于他负面的证据，好像要来攻击我。我觉得真好笑哎！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可见写这些人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如果你有的话，你怎么会讲说我们要收集不利于某人的资料，特别你又不认识那个人，然后呢我讲的话我有错吗？我说你盗用我的版权你应该悔改，我有错吗？我并没有错啊。那如果说你都犯了错了，那我们来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你反而就是说我们要收集不利于你的资料，那第一你在为自己的不是在找理由找借口，第二你就真的是启动了心理学的自我防卫机制，其中一个就是说当别人说你的不是的时候，你就转而攻击别人的不是来转移话题，这时候焦点就挪到别人的不是，然后呢你的不是你就以为没问题了，你就以为你没罪了，哎呀这个叫自我防卫机制啊，你没有十字架，如果有十字架的话，十字架就用在你身上，你何必何苦找这种自我防卫的借口呢？这个我们在婚姻辅导人际关系辅导看的都很清楚的那所以呢当我想到哇这些人竟然说要收集不利于我的证据的时候，第三哎呀我李谭英是谁，我不过是一条跳一条狗在上帝的面前是神殿中瞎里的走狗，我是上帝的一条狗，那对你说我是走狗，对我就是神的走狗，那可是打狗还要看主人啊，如果你是相信耶稣，你是相信上帝，你是打在上帝那里，你知道吗？第四你想控告我，你知道吗？神的仆人是神所高立的，我是神所高立的，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啊，你就摸了神眼中的同人。第五你有没有搞错啊，如果你真的是信耶稣，我跟你是什么？ Sisters and brothers in Christ， 我们是在基督里同为肢体，如果同为肢体的话，你干嘛就等着做魔鬼撒旦打手，等着收集控告我的证据到上帝面前控告我呢？第六你知不知道不管你收集到关于我什么资料如果你收集的是不实在的，你就违背了实践，你做了假见证。如果你收集到实在的比方说我小时候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偷了百货公司的糖果，然后呢我信耶稣了，我就把钱寄回去给别人然后就说我就是当年偷了可能人家这些现在公司都不存在了，百货公司，但是我当年偷人家的这个糖果嘛，那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以前做的事情呢你都要去道歉去处理那我就去道歉去处理，那我以前大学得罪人的我就去写信去道歉，我一个一个都做了。所以如果你要翻那笔旧账没关系啊，你去翻啊反正上帝我知道的部分圣灵显明给我的，我认罪了，耶稣的宝血在神面前洗干净了我的罪。所以撒旦想要控告我，你想做撒旦打手没关系啊，你去做啊，我没所谓，因为耶稣已经洗干净了我的罪，你还能把我怎么样？第七你想要让全天下人说我李谭英真的很糟糕，然后就不要听结成为主，那没关系啊，大家不听也没所谓啊，听的人照听，不听的人就不听这些弟兄姐妹自然有真理的灵，分辨真理的灵，而且他们上过我的课，他们跟我相处过，他们自然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还由得着你来说吗？然后 我的问题，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今天在神面前，我是神的人，我要为神而活，但是呢我的确是很差，我还没有活出我应该的所事，所以你尽管去抓我，抓我的这个把柄都没关系。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要讲的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缺点做比较，所以如果你要拿你的优点跟我缺点做比较，那就是什么？我脾气不好，我不能忍耐那么一丝丝的罪，那种我自己都忍受不了我自己身上这种罪，那别人身上呢，我同样是忍受不了。你没有得罪我，跟我无关，你得罪我，那我就要站出来说真理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第五点我要讲的就是关于保罗讲说，我鼓励你们，恳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这个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就表示啊，张博士今天接下去讲，就是说你需要做一个决定，到底你同意不同意啊？圣经讲的话说，你的肉身现在真的就是圣灵的殿，真的就是主耶稣住在这里，神住在这里面的那个圣殿。如果你同意的话，那所有圣经里面关于我们肉身的那种规条，那种要求都总结在这里，就是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呢，你要活的就是活祭，就是耶稣在你里面，那耶稣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根据第六点我要讲的就是根据韦德信博士在他的旧约希伯来文在解圣殿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这个圣殿希伯来文本身呢，其实只是指大房子，本身没有什么神圣的意思。但是呢，因为神住在这里面，就像会幕，会幕呢是人手所造的，但因为神住在会幕里面啊，圣殿现在是神住在他子民当中的一个居所，所以呢它是圣的，它是永久的啊。圣殿不像会幕那样是短暂的。然后这个圣殿呢看起来好像是在以色列人啊，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到了新约啊，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他就是我们圣殿的主人。而这个圣殿讲的啊，以色列讲到神的圣殿的时候讲的那个至圣所啊，这个圣殿里面的幔子啊，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讲的就是基督的死，让我们这个罪人从此进入到至圣所。而且不单是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耶稣竟然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圣殿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个信徒现在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都是圣灵的殿。所以呢，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会故意做任何事情去破坏去玷污圣殿。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也不应该去做任何事来破坏来玷污这个身体的殿。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一点，今天张博士杰成为主讲的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我们要跟耶稣来同意，要来一致，所以我们有责任来管理我们这个身体。那现在我们内在的这个灵命是内住在这个肉身里面，虽然这个肉身将来会渐渐衰残，但是我们今生不会因它衰残我们就说好没所谓，随便它，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我对它有管理的责任，因为我将来要向神交账。既然我将来要向神交账，我就应该恐惧战兢，做成我得救的功夫，这是我要负的责任。这种不是一种神秘性的或秘密性的，而是公开的，在我的身子上我要跟他搏斗像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讲，苦待我的身体叫刻苦己身，叫身服我。叫身服我是因为我们要负这个责任，既然要负这个责任，那任何不合宜的要在我肉身里面的，从里面发出来的那些都必须要，我要去管理它，让它是合宜的，包括我的思想，包括我的欲望，包括我的动机，包括我的言行举止。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很晚睡的话，像有一个姐妹，她的丈夫她早出门，她的丈夫是蛮斯文的，做苦力活但是呢她就这个就觉得说早上出门，因为要拉活嘛，干活，那就没有吃早餐。 可是没有吃早餐对身体不好，虽然你习惯了。我就想起来很久以前啊，我们有一个神学生也是啊，他就说他可以不吃早餐，他是什么都可以不吃。我就心想，你真的还不懂圣经啊，你不懂得身体啊是圣灵的殿。大家都以为说哦，我不吃不喝我就很属灵，其实不是的。你还是要为主呢又吃又喝啊，不管你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给主做。啊，不单是在这种肉身哈，你要 take care， 你要照管好你的身体啊，该早该定时定量，该早睡早醒的这些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灵命现在是住在 inner life， 内在的生命是住在这个肉身里面，所以你的灵命要从你这个肉身被你的肉身把它做出来表达出来的这个思想、这个情感、这个欲望等等，你都要管理它。哦，你不能废掉神的恩，因为神的恩在你身上是有果效的，所以你要让从你肉身表达出来的这些言行举止都必须要合乎神的，而不可以合乎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求主帮助我们。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真的很恩待我们，竟然如此看得起我们，在我们这个卑微的身体上竟然内住了你的圣灵啊，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买赎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Master and Lord， 是管理我们的主人，也是拥有我们生命的主人。主耶稣，的确你拥有我这个人的生命，内在的生命，心灵的生命，还有拥有我现在生命所住的这个身体，因为我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今天你的宝座就在我里面，你的确你的宝座在我里面，而我是圣殿，你在我里面，你比我还大，我理当顺服你。因此恳求父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当我们在进展成圣，在我们的灵命上成长成圣的时候，叫我们真的没有忽略掉我们的眼睛到底要看什么，我们的耳朵到底要听什么，我们的嘴巴到底要说什么，我们的手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的脚到底要走什么道路。请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身心合一的这个生命，真的从里到外跟从外到里都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做主掌王权。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为那些我所服侍的，还有他们现在不管是家庭婚姻他们有挣扎的人，特别为这些人祷告，让他们在灵性上不开心或者不快乐，或者外界处境不合他们的意，不顺利的同时呢，主啊，请你真的是提醒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的眼睛，让他们鼻子，让他们嘴巴，让他们手，让他们脚，让他们身体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攻克己身，不是自己想哭就随便乱哭，想叫就随便乱叫想打人就随便打人，想骂人就随便骂人，想发泄就发泄。主啊，请帮助我们，因为今天已经12月5号，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也谢谢你在提醒我，因为我常常说我渐渐要老去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啊，主啊你早点接我回天家，然后呢我就想啊，我回来了我要倒时差，我懒得动，而且又下雪，而且呢自己好像就什么都提不起劲。但是主啊，请你赦免我，因为我理当管理我的身体。所以呢主，谢谢你，你今天激动我让我愿意，让我提起劲来可以去打电话预约去看医生，不然我还真懒得出门。谢谢父神，因为当你使我打电话去看医生的时候，这个身体就是你的殿，不管发生什么事，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我尽我们人当尽的责任来回应，来管理这个肉身，让这个肉身实质上真的是圣灵的殿，好让我在肉身当中能够敬拜你，活出一个敬拜你的生命，荣耀你的生命。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